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澳大利亚与太平洋国家日本、新加坡和韩国商讨重开国际旅行的事宜。目前新州和北领地已经同新西兰达成协议，从10月16号开始，来自新西兰的旅客无需隔离即可入境。
墨尔本数千学生10周来首次返校上课，小学、特殊学校以及7年级、11年级和12年级学生将从今天起返校上课。
新州工党再次呼吁强制性要求公众在乘坐公共交通时佩戴口罩。新州昨天上报了5例新增新冠病例，其中2人为隔离酒店的归国人士，2人为社区内感染，还有1例的感染源正在调查中。
随着新州正在应对复苏的新冠病例数字，悉尼西南部很多商店也发出了新的公共卫生警告。新州于周日记录了5例确诊病例，都和利物浦一家诊所的集群感染有关。
在某巴拿马散装邮轮上一名船员上岸后的病毒检测结果呈现弱阳性之后，西澳卫生官员正在等待更多的检测结果。
澳大利亚科学家发现新冠病毒可以在诸如玻璃、手机、不锈钢和乙烯基等物品表面上存活多达28天。
一颗未爆炸的炸弹在新州海岸附近被发现之后已被海军拖入深水中。一名毫不知情的渔民在豪勋爵岛附近的伊丽莎白礁上发现了这枚45公斤重的炸弹。
联邦反对党表示有关提出不负责任支出的指控是可笑的。
在澳大利亚印度社区遭受家庭暴力的人被特别敦促寻求帮助。非营利组织哈曼基金会表示，对其服务的需求激增，导致其启动了新的7天24小时的家庭暴力热线。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他已经从新冠感染中完全康复，对其他人没有传染风险。但是与此同时，推特将特朗普暗示自己对新冠病毒具有免疫力的推文标记为该帖可能有误导性。
预计英国首相约翰逊将宣布解决日益严重的新冠病毒危机的新措施，并与来自英格兰受灾最严重地区的当地领导人更加紧密的合作。
韩国敦促朝鲜遵守防止邻国间发生武装冲突的协议。
在纳格尔诺卡拉巴赫地区交战的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休战中断，教宗方济克表示非常遗憾，并表示他正在为那里的受害者祈祷。
拥护者们欢迎东京奥组委决定正式承认日本首个永久性 LGBTQI+ 中心东京骄傲之家。
来关注一下法网，纳达尔在法网公开赛决赛中连续第二场击败了世界排名第一的德约科维奇，拿下了创纪录的第20个大满贯冠军。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今天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4度。
墨尔本多云，最高温度24度。
布里斯班早间多云，最高温度28度。
堪培拉早间多云，最高温度22度。
阿德莱德早间多云，最高温度28度。
珀斯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7度。
达尔文以晴为主，最高温度34度。
霍巴特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0度。
好，接下来再来回顾一下上周全国房产拍卖的清空率报告。在维州，上周有37处房产注册拍卖，869套注册买卖，拍卖清空率是74%。
我们再来看一下新州，有399套房屋注册拍卖，1259套注册买卖，清拍率74%。
在昆州有76套房产注册拍卖，1050套注册买卖，拍卖清空率55%。
南澳40套房产注册拍卖，263套注册买卖，清拍率80%。
西澳4套房产注册拍卖，557套注册买卖，拍卖清空率25%。
北领地4套房产注册拍卖，20套注册买卖，清拍率50%。
首都领地有55套房产注册拍卖，53套注册买卖，拍卖清空率85%。
塔州1套房产注册拍卖，145套注册买卖，清拍率100%。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这一时段的早间新闻，也欢迎大家订阅 SBS Mandarin Podcast 或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mandarin 收听我们的节目。
喜欢、分享、评论， 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